桥桥是我们讲的一种小桥啊，就是通常两头比较大，中间比较细的底，这种形状我们就称为蜂腰，就是女王蜂的那个腰中间有一段是细的，就是两头比较大，中间有一段细的，所以我们形容为蜂腰桥。那就提到说，红玉在这个地方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小丫头坠儿，那坠儿就说，宝玉今天有空了，宝玉病也好了，没什么事，就忽然想到，哎，他不是以前认了一个干儿子贾云吗？那要不要把贾云叫进来聊聊天啊？就是又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，忽然无聊了，就说找那个大几岁的哥哥进来聊天，所以就去找贾云了。那刚好碰到红玉，红玉听到贾云的名字，你当然知道他脸红心跳，因为刚好是碰到他的心事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停住，准备这件事。看到贾云进来，然后两个人又是眉目传情，啊，所以大概可以看到贾云跟红玉的恋爱一直是没有办法真正接触的。可是中间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，是因为红玉的手帕掉了，红玉的手帕掉了以后，他一直在找他的手帕，啊，一直在找他手帕。刚刚好宝玉生病，宝玉生病，大家记得我们早上提到，宝玉在发病的时候，为了要有人能够照顾，就是晚上有人可以服侍，就贾云就带了一些男人在旁边，因为怕他们发病的时候女人压不住，所以就找了贾云，贾云就负责看守。结果红玉就有机会看到贾云，看到贾云手上拿了一个手帕，好像是他自己的，可是他又不敢去认啊，就是这种太过私相授受的私情的事情，一个丫头也不好意思说那个手帕是我的，所以他就在那边留意，留意以后，他就在这一天，他就想要去跟贾云谈这个事。好，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说蜂腰桥去传心事的这些部分，就是利用这个手帕。那事实上，贾云真的是捡到了红玉的手帕，他也一直带在身边。可是等到有一个小丫头问说，那个红玉姐姐说，你是不是捡到她手帕？如果捡到她手帕，你就还她。那贾云说，我是捡到了，你把这个手帕还她。就他给她手帕不是红玉的，是他自己的手帕。所以这里面是一个，就是中国古代有，我觉得有一种很有趣的状况，就恋物癖，就是你看到很多戏曲小说都是因为他身上贴身的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开始构造一个故事，最后这两个人终于团圆了，这两个东西会在一起，啊，就是有点像西方文学里面讲恋物这个东西，就是有一个物件，有的时候是什么玉佩啊，有的时候是剑，有时候是琴，然后就绕了一大圈，两个人又见面。那么红玉跟贾云就是手帕，之后你会看到袭人跟蒋玉菡有一段，就是汗巾子，也是这样在传，啊，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种传统啊，就是它会有一个物的东西来贯穿，就这个手帕会颠来倒去的。那后来这个小丫头就很高兴啊，拿到了这个手帕就去给红玉，红玉一看不是她手帕，那她当然知道是贾云把她的手帕给她了，所以两个人各自交换了手帕。我们现在有时候讲手帕交，手帕交是在讲那种很闺房里面很私密的感情，叫做手帕交。可是红玉跟贾云就用了这个手帕做了一个情感上的交流，他们也不能写信，也不能 email， 他们就是用手帕在传情了，啊，在传情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这种，我还一直要强调说，小男孩小女孩，因为都没有过20岁，啊，就小男孩小女孩的恋爱其实非常有趣。可中间有一段写得非常好玩，就是贾云终于到了宝玉房间了，到了宝玉的书房。好，我们讲了好几次怡红院，这个贾宝玉是住在怡红院当中的，可是对怡红院真正的描写是在26回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宝玉回到怡红院，他不会东张西望说我住的地方是什么样，他不会描述，没有这个描述的细节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贾云是一个外面的男孩子，他家里很穷，所以他进到大观园他就东张西望，他觉得哇，怎么会这么富贵人家里面装潢的这么美。然后他进到宝玉书房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看到匾怡红快绿，说哦，为什么叫怡红院，因为有怡红快绿。然后看到种的芭蕉，种的海棠，看到屋檐下挂的各色的笼子里面养的鹦鹉跟各种的鸟。好，这种描述是我们第一次透过贾云的眼睛看到了怡红院。所以大家特别注意，《红楼梦》的写法很奇怪，就是常常有一个对空间的描述，对建筑的描写，或对人的描写，是因为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在看，就因为这个人第一次来，他陌生，他好奇，他才开始有怡红院的描绘。然后进去都不知道怎么进去，因为宝玉的有一个门口是穿衣镜， 是一张大的穿衣镜。那贾云根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因为在当时这种西方来的大穿衣镜民间根本就不普遍，所以他看了半天觉得这什么东西，然后里面机关一响，然后这个门闪才转开，他才进去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宝玉的房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设计，就是里面各种的小巧的摆饰啊，各种东西，然后贾云就很注意了。好，进去以后宝玉穿了家常的服装，因为养病刚好，所以就请贾云坐，然后就聊天。聊天的内容很有趣，你看到一个13岁男孩跟一个18、19岁的男孩两个聊天，宝玉就说最近做什么啊，读什么书啊，看什么戏啊， 你知道这个城里面哪一家的丫头最漂亮吗？哪一家的菜最好吃吗？就谈这些东西。然后谈一谈你就发现宝玉跟贾云其实谈不下去，因为宝玉是这样的一个身份，可是贾云没有。贾云其实是一个这个家族里面比较低等的一个亲戚，就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去什么看戏啊，或者吃这种山珍海味，因为他前面已经交代过他的单亲的家庭其实很穷，非常穷。所以宝玉谈了一谈就觉得谈不下去，有点闷闷的。那贾云也很聪明，就很懂事，就说告辞，说我要走了。所以这一段很有趣，就是宝玉其实有一点无聊啊，就是一个男孩子他很希望有玩伴，可是他也不那么容易找到玩伴，就是他的语言跟他生活内容，你随便找了一个玩伴，这个玩伴跟你没有这个相对的了解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一个小孩子，小孩整天上网，如果我不上网我根本跟他谈不下去，谈两下你就不知道说接下来他要讲的是什么东西了。可是你看到这一段其实也有一点反讽啊，就是宝玉第一眼看到贾云蛮喜欢，觉得贾云也长得帅帅的，然后就是找他来聊聊天玩一玩，可是发现谈话就谈不下去，最后贾云就走了。那宝玉也没有留他，就让他走，因为宝玉好像也觉得不太能够结交。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在26回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要细看啊。所以等一下26回我希望我们一段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看，因为他写得很细，没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他就把细节写得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让你感觉到整个长篇小说的那个细节铺排的东西全部在26回，关于空间描绘，关于建筑，关于一个小丫头的心事，都会在这一段里面出来。